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知道这一周是很特别的一周，因为周五是受难节，周日是复活节。其实这个主日，其实刚才海山也提到是棕榈节，是 Palm Sunday。为什么它被称为棕榈节？其实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就会提到，因为在这一天也是很特殊的一天，这一天标志着受难周的第一天，耶稣也是在这一天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或者说是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那我们读了今天这个经文的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其实我读这段经文，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有点反常，平时耶稣不都是低调的吗？那怎么为什么今天突然变得高调起来呢？你看，从前我们读到在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都是要警戒别人，就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人。其实很多神学家把耶稣这样的行为描述成是隐藏的弥赛亚。因为在其实这种记载在福音书中都有许多我这里只想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讲道之后，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然后就告诉他，你切不可告诉人。然后在马太福音也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医治了两个瞎子以后，他也告诉他们不可叫人知道。还有在耶稣喂饱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呢，他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然后他就退到山上去。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耶稣也是愿意把自己隐藏起来。即使是在门徒认出基督以后，他也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6章就记载，耶稣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当下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但是在棕榈主日我们发现这一切都变了，就是说这个完全不一样。耶稣一反他平日的低调风格，突然变得高调起来。你看在这里他是公开进城，然后呢他也接受群众高喊何塞纳，他也接受那个群众用奉主名来的王这样的称号。然后当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就是大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试图阻止这些个他的门徒欢迎耶稣，因为这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这里喊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说，若是他们，耶稣对这个就是说是这些个对这个大祭司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必要欢呼起来。所以耶稣拒绝让他的门徒安静。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从前耶稣是低调的，而他现在不再低调，他变得高调起来呢？那么这个答案就是他的时候到了。什么是耶稣的时候？什么是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的使命完成的时间。那么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被天父差下来，天父差他是有一个使命。那么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要认识他的使命，我们必须得认识他的身份，因为他的使命跟他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 那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是耶稣的身份。那么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救赎。他在十字架上要被钉，他的血要被流，他要作为人的代表，要承受神对罪的审判，并且通过他的死亡与复活，最终战胜死亡，战胜撒旦。所以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工作。所以可以说十字架是他在地上工作的终点，也是他在地上事工的顶点。当耶稣提到他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毫无例外都是指向十字架的。有时候耶稣也把它称之为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耶稣的时候不但包括他的死，也包括他的复活以及后来他的升天。比如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记载，我们就可以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在耶稣吩咐门徒如何准备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这里就提到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到了。那么你这里就可以清楚到，因为这里已经是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那他当他说我的时候到了的话，你可以清楚的看见是指向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说他的时间没有到，或者说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其实这里也表明耶稣对他所要完将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有一个完全的主权的，他能够完全的控制他自己受死离世发生的具体时间。耶稣的死绝不是被动的死。有时候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比较单薄，我们以为这个救赎工作的完成就仅仅是耶稣的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多了，我们就以为耶稣的死这个救赎就完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过很多次的机会，其实耶稣可以死的。你比如说耶稣还在婴儿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这个希律王派的兵丁给杀死。还有他在拿撒勒的时候，因为他说话激怒了当地拿撒勒的人，他们要把他从悬崖上摔下去，要摔死他。然后但是耶稣就走开了。然后在很多次场合，我们也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你也就看见约翰福音里面有不止一次的场合，这些个就是祭司这些个文士他们想要用石头打死他，那这时候他也可以被打死，对吧？但是这样的死其实都不成就救恩，就是这样的死都不成就救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必须在神预定的时间，就是逾越节，他必须在神预定的地点耶路撒冷的城外，他也必须用神预定的方式被钉十字架死，作为代罪的羔羊，这样的死才能成就救恩。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的过程之中，还在应验旧约关于弥赛亚受苦的预言。比如说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渴了，然后兵丁就把 就给他喝那个醋。那么其实这也就是应验诗篇里面 说的一句话，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你就看见，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其实耶稣一直是有他的主权的。在约翰福音讲到，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所以当耶稣最后说成了的时候，真的是一切都完成了。所以这时候他运用自觉而全权的意志，他就分开他的身体和灵魂，把灵魂交给天父。就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这时候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他完全掌控他自己死亡的时间，死亡的方式。那么按照神的时间表，耶稣在受难中的第一天公开显明弥赛亚的身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确定下面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耶稣必须在逾越节被杀。你知道，如果就是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6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大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他们本来不想在逾越节杀耶稣，他们就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民间生乱。他们本来不打算在逾越节杀耶稣，但最后就因着耶稣在这个棕榈主日他的宣告，以及在后面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就逼着他们提前动手，而且这也就正好符合了神的时间表。第二点呢，他也必须以弥赛亚的身份被拒绝。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这个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然后祭司长代表这个以色列人他是怎么说，他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其实那时候连比拉多都知道他王的身份，或者是知道他宣告是以色列人的王。比拉多问，我要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然后祭司长说，我们除了凯撒没有王。所以这是对弥赛亚的一个公开的拒绝。那么现在是受难周，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的身份必须向世人做公开的宣告，以至于救赎工作按着神的时间表能够完成。换句话说，如果他提前高调，或者说他继续低调，都无法完成十字架的使命。所以耶稣棕榈主日的凯旋入城，不是随意发生的事件，而是他按神的时间表是精心设计的行动。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从经文看是什么事情触发了群众对耶稣的欢呼，进而演变成一个盛大的游行。但在看经文之前，其实我们还需要了解一点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前面也提过，再过5天就是逾越节。但在逾越节期间呢，有很多以色列人会从各个地方过来过节。据这个史学家约瑟夫，就是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他估计大概会有200万到300万的人，这时候会从全世界的各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那也许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一点点过多呀？但是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应该有几十万人。那时候呢，交通不方便，所以需要长途的旅行。然后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呢，这些朝圣者都会成群结队哈。其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之中，也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 iPhone 之类的传播信息，没有 Internet， 所以这他们就靠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之中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时候呢，也是信息传递最快的时候。那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其实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紧接着前面一章就记载，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两个瞎子。然后约翰福音也记载，就是说这时候呢，拉撒路的复活，也发生在就在这前面一点点的时间。而且拉撒路的复活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这个发生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因为这里面有三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地点很敏感，因为拉撒路的复活发生在伯大尼，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仅有3公里远。然后呢，拉撒路的复活呢，证人众多，是有许多人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了这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的非常特别，因为它不仅仅像从前一样是病得医治，这是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游行发生之前已经有很多事情在酝酿，可以说这个气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气氛其实已经拉起来了。那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哈，就是当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他们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就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说主要用他的时候，其实是他在宣告他是主，他在这里行使他的主权，从以色列人中征用牲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很离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的门徒说主要用他的时候，然后这个驴的主人 好像就莫名其妙的也就让他把驴牵走了。主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是很有很特殊的含义的，因为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的翻译，我们知道有一个翻译本叫74译本，在这个74译本之中，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时候，他经常用就是用了这个主这个词来翻译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有神人二性。而在这个福音书中呢，当耶稣要显明他的神性时，他就会自称为主。比如说耶稣他自称为，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用的就是同样的这个词。那么耶稣宣告在这个4到5节呢，就紧接着下去呢，耶稣其实又在宣告他是以色列的王。因为在前面的这件事情的发生，这里就写到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耶稣其实是在宣告他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一个将要来的王，就是第5节讲到看哪你的王。所以耶稣常常不直接明说我是弥赛亚，而他经常用行动、用神迹、用场景来显明他的身份。所以耶稣驱离进耶路撒冷，最直接的对应就是先知撒加利亚书9章9节所看到的，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驱着驴。所以耶稣其实是在说，你若是会读圣经，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是在应验先知的话。所以我们也看到，再往下我们就看到， 六到九节呢，其实是在描述在棕榈主日耶稣作为以色列的王登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看到门徒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其实这一个举动引发了这个大游行。那些熟悉先知预言的人会立即的意识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其实是他的一个王的宣告，是弥赛亚的宣告，而这也就是印证了人们在心中一直的猜测。那些熟悉以色列人历史的人会想到，在历史上好几件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哎，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呢，他骑的就是一头骡子，当然也是驴的一种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可能会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在第八节中提到，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这个驴子的身上，让耶稣坐上去，然后他们又把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从上面走过去的情景，可能也会让人想起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耶户。他做王的时候，就是那些个军官们就把自己的衣服垫在台阶的上面，使耶户坐在上面，然后吹角宣告耶户做王。所以这一些个举动跟历史上的事件都有关系。而接着下面还告诉我们，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约翰福音会告诉我们，这个树枝其实是棕榈树枝，而且他们不光是砍下树枝铺在路上，他们也挥舞树枝来欢迎耶稣。那么群众挥舞并把这个橄榄树枝铺在地上的举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而且是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军事和民族的色彩。因为在耶稣出生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呢，犹太人其实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独立的时期，历史上是称为马加比王朝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呢，橄榄树枝就成了犹太民族独立和军事胜利的标志。你比如说在公元前167年，这个塞琉古王他亵渎了神殿，他把一个宙斯像立在神殿里，然后这个马加比犹大马加比就率领以色列人，就率领犹大人起义，他们夺回了圣殿，然后重新洁净了圣殿。他们这时候呢，人们就拿着棕榈枝唱着赞美的诗歌来庆祝这个圣殿重新被洁净。所以当犹大群众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特别是使拉撒勒复活，然后又在这个节期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立刻将耶稣以马加比王朝、马加比家族的这些个英雄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他们砍下棕榈树枝铺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心中可能充满了以下的联想。哦，这一位新的马加比出现了，他们盼望耶稣成为一个新的军事领袖，带领他们发动起义，然后把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恢复大卫时代的这个国度。所以当他们喊何塞纳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这个何塞纳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性质。何塞纳本来出自于诗篇118篇，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求你拯救。但当时在挥舞着棕榈树枝的这样的一个狂热气氛中，可能这一句的呼喊已经变成了一句充满政治诉求的口号。所以他们求的，但是他们求的不是灵魂得脱离罪恶的拯救，他们求的是国家脱离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好，那我们再来看10到11节哈。 这时候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然后说这是谁。所以这时候耶稣大张旗鼓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那当然何曾都惊动了。 那耶稣进城在耶路撒冷确实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然后众人拿众礼书呼喊何塞纳，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宣告他，其实是宣告他弥赛亚来到了耶路撒冷。那这时候那就有人问这是谁，那是谁在问呢？应该是在城里的人，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人其实并不完全了解耶稣，耶稣主要的工作都在加利利，所以他们对耶稣不是很了解，所以这时候他们会问。那么谁在回答呢？那可能就是从城外的人，跟着耶稣一起进城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其实是有两批人的。那么当他们回答说，哎，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么这个答案对吗？你觉得这个答案不算错，耶稣确实是先知，而且是那一个先知带定冠词的那个唯一的先知，就像是摩西所讲的，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要听他的话，不听这位先知的话要被从民中剪除的。但是这个答案也不算对，因为他们只是说耶稣只是从拿加利利拿撒勒来的一个先知，好像是说众多的先知中的一个。那么这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远远比这个先知，比一个先知大得多。但是这里的这个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这是谁，或者说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最福音书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福音书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福音书也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如果你读四本福音书，他讲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讲了一件事，耶稣是谁。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好像是线索去读这个福音书哈。他就讲一件事，耶稣是谁。就以马太福音为例哈，我们就看到当这个耶稣平静风暴以后，门徒就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然后在这个就是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那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太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人说是这个，有的人说是那个。然后耶稣就问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他其实最关心是门徒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他不光是问这个问题，他也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就记载着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就有声音从天上来，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神，这是天父为他的爱子做见证做宣告。然后马太福音最后结束在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百夫长，他们见了这所有的从耶稣、钉十字架，看见有地震、所有的这些事情，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怎么说呢？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你就会看见就是在这个福音书中充满了耶稣是谁的问题，福音书中也充满了耶稣自己说我是。尤其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福音书中有很多我是，是耶稣自己的宣告。然后福音书也有很多就是那些个门徒最后他们因为见了这所有的事情以后，他们说你是， 比如说像多马最后在见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就说你是主，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福音，然后福音怎么被运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说我们得救恩其实就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我后面还要讲哈。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哈，所以耶稣大张旗鼓的进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要引发人问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他的目的，问这是谁。所以也要求每一个人看见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荣耀进程的每一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耶路撒冷城外欢迎耶稣那些喊何塞纳的人，那他们就答对了吗？他们表面上是答对了，他们说出了耶稣的身份，弥赛亚基督是奉主名来的王，但是他们还是回答错了这个问题，而且是大错特错。他们的错错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只是表面上认识耶稣以弥赛亚的名称，但是他们对他的真实身份，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或者说他们对他的工作有错误的期待。他们期待这位弥赛亚王是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和压迫的王。因此当后来几天我们发现，当他们逐渐意识到耶稣并不是那位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王的时候，他们就转而反对他，拒绝他。所以当罗马巡抚比拉多说 我要把你们这个王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一位王，这位弥赛亚是来拯救他们脱离撒旦和罪的捆绑，而百姓所要的是要符合他们自己想象，符合他们自己条件的那样的一个耶稣。所以其实虽然他们口里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其实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按他们的想象，按他们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偶像而已。那么如何回答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讲了这么多的道，但是他们却依然不认识他，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想象中的弥赛亚，然后最终为自己的政治狂热付出了代价。在主后七十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发动了反抗这个罗马政府的起义，最后被罗马的将军提多率军攻克了，耶路撒冷沦陷。这时候据说有一百万人被杀，有10万人被卖变成了奴隶，然后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也被烧，所以就开始了犹太人长达将近2000年的流亡过程。所以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虽然是凯旋进城，但他进城以后他怎么样，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说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他们最终拒绝了这位弥赛亚。那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也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我们就知道我们刚读过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信他的得永生，什么是信他的呢？那么信他的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耶稣是谁，那么就是回答其实是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然后你认同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其实这就是信。你先读到他，你比如别人传福音给他，也给你关于耶稣是谁，最后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认同，这个其实就是信他。那么也就像是在罗马书的这个十章九到十节所讲的这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等等。什么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呢？其实并不是我说口里我说一句耶稣是主。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认耶稣为主，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人能够说耶稣为主。那么认耶稣为主，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其实最核心的是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那更直白一点，就是说你的命其实是属耶稣的，这就是耶稣是主的含义。我们看到，其实在教会里经常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有一些人决志甚至受洗以后就不见了，也有一些人来教会许多年后来就不见了，当然去别的教会的不算哈。其实我就认识这样的一个朋友，是我们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停止去了教会，或者说他已经不再信耶稣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生命中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难处，然后他觉得耶稣没有帮他，所以他就说我不再信他了，然后也不再去教会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仰的初期，在我们做决志祷告，或者我们决定受洗的时候，对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可能都不是很清楚的，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你认耶稣为主，那么他会在后面的时间让你慢慢的认识他，那么这时候你根据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光照，你就会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那如果耶稣不是你的主，那你就会紧紧的抱住你从前固有的一些想法，一旦在生活经历中发现这位耶稣并没有按照你的预设来行事的话，那么这时候你有可能你就会拒绝他，你认为耶稣不好使不好用。其实这就像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的那群喊何塞纳的群众，当他们发现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是说哦，原来我对弥赛亚的认识错了，哦，我现在认识这位弥赛亚不是像我想象的那种政治的君王，而是一位生命的救赎主。他们不会说哎，我认识错了，而是说如果这个弥赛亚不符合我的期望，那么他就是假的，所以我就要拒绝他，所以他们就会喊钉他十字架。但耶稣是主，他不会来迎合人的期望，他是主，他是王。既然他是主他是王，那就只能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去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使徒保罗说他一生追求的其实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其实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么耶稣是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其实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当罗马书说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其实是宣告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其实在这个二十世纪美国福音教会大量的使用决志祷告和这个福音式的呼召式的布道的时候，很多的布道信息就成了只要你布道会呼召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志你就得救了，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牧养的问题。那么那些个曾经决志但后来完全没有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或者后来根本就离开教会的那些人，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那么这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加州的这个一位牧师哈，叫 John MacArthur 哈，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很有分量的神学家，他就写了一本叫《耶稣所传的福音》这本书。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就提到哈，提出那个古老的主权救恩论，叫 Lordship Salvation。 因为这一个就是救恩论，他认为呢哈，真正的信心必然包含对基督主权的顺服，然后按照这个救恩观，顺服基督为主，以信靠基督为救主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如果耶稣基督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有可能我们连救主也没有得到。许多年前我们去国内短宣，天兵弟兄给我讲过一个他与国内的一位弟兄的对话。天兵问这位弟兄，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受信主的？那位弟兄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是在某年某月受洗，然后经过多少年以后，在耶稣基督在某一年得着我。所以他天兵问他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他给了两个日子，一个是他受洗的日子，一个是说主得着我的日子。哎，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是在1997年受洗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2004年得着我。因为在2004年，在我的生命中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难处，正是在这个难处之中，我决定把我自己交给他。按我自己的说法，我说我的命是给你的，我要把我的命交给你。那么耶稣就成了我生命的主，然后我也开始尝试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这个经历以这个主权救恩论的神学观点来调和。我不认为我自己在1997年所受的洗礼是无效的，我不能轻看神的圣礼，但我也清楚的知道从1997年到2004年这7年的时间之内，那时候耶稣不是我生命的主。我那时候的生活和一个不信主的人可以讲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甚至是更差呀。所以我不知道，我说我自己的经历怎么跟这个主权救恩论给协调呢？那或者说，那也许我就是属于一个叫做属灵的怪胎吧，就是花了7年的时间才生出来。所以当天兵讲到那位弟兄的话的时候，哎，我就好像有一种知音的感觉，哦，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怪胎。Yeah, 那也许你会问，过一个耶稣是主的生活， 或者说过一个耶稣是王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其实王这个词在我们今天已经变成了贬义词。像昨天我去Pleasanton， 我就看见到处有游行，他们的挂的牌子都是写着 No King， 不要王，没有王。所以是的，其实在历史上王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头衔，因为是人的罪把这个王这个名称给带坏了。但耶稣他不一样。那么我们说过一个尊耶稣为王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最后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的一个比较简短的故事 来表明，我觉得这个故事最能够说明什么是一个尊耶稣为王的生活。这个故事的大概的背景是大卫 以非利士人征战，那么那时候呢，伯利恒也就是他的故乡呢是被敌人控制的。大卫在这个艰难之中，他突然怀念起伯利恒井的井水。大卫并不是正式下命令，他好像是更像是一句感叹，他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给我喝。结果他的三个勇士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的。结果他们成功的取回那个井水之后，大卫却不喝，而是把水献给了耶和华。我觉得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真正的对王的忠心其实是一种委身。那个三个勇士的行动表明，他们不是为着一个任务而活，他们是为着王而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满足王的心意是他们生命中的使命，也是他们所有人生的目标。那么大卫这三个勇士的故事，你以为圣经只是为了夸奖这三个人的勇敢吗？圣经其实他记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目的的，他绝对不仅仅是，或者说我可以肯定的讲，他不是要夸奖他们的勇敢。因为大卫是基督的预表，那么这三个勇士就是跟随基督的人的预表。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是受洗不久的初信者，我以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想是要劝告要早早的下决心哈，把自己交给主。因为越早其实是越蒙福的。如果你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你觉得自己应该把自己交给主，却一直没有把自己交给主，那么我劝你不要等待，不要说等我的儿女上了大学我再把自己交给主，不要说等我在事业上最后再冲一把把我自己再交给主。如果你现在是和我的年纪一样的话，其实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时间也都不太多了。所以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然后这时候你需要主的帮助，然后你突然发现其实耶稣离我那么的遥远，其实这我觉得才是一个悲剧哈。所以我趁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尊他为王。耶稣并不是一个苛刻的王，不像世上的王，他其实是一个温柔的王。就像那个先知的预言说，他是取着驴驹来的温柔的王。他满有慈爱与怜悯。其实如果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喊何塞纳的人，那些后来喊钉他十字架的人， 他们弃绝了耶稣，但耶稣并没有弃绝他们。耶稣后来还给他们机会，那就是当彼得在五旬节当他们讲道的时候，彼得说，故此以色列的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加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在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请注意，这里说的是门徒，不是信徒。信徒这个词，其实在福音书中，你去看，几乎没有出现。福音书当它出现，信耶稣的人，他几乎都是用的是门徒这个词哈。其实这一个信息是为我们就是受难周来做预备，预备我们在周五的受难的敬拜，也预备我们在复活节复活主日的敬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谁？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救主，是主。虽然我们口头这样讲，但是我们和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两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虽然我们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身份，我们也口里称你为主，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与你无关，也不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还有一个能被感动的肉心，在这受难周，在周五的受难日，当我们看见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时，我们问自己，这是谁？在复活节的主日，当我们面对那空坟墓时，我们问自己，这是谁？求你再一次让我们听到使徒所宣告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听到这话，也让我们像那时的人一样，我们会感受到扎心的疼痛。主啊，我们当怎样行？求你告诉我们，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